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一到三十节，要思想一个在人际的关系中，最有破坏力而且又普遍存在的一个情绪，那就叫做嫉妒。我想每个人都很熟悉，我不用定义嫉妒是什么啊，你都知道。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有嫉妒过，那你就是在撒谎。凡是人都会很自然的有嫉妒的心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谈到嫉妒管理学，特别是要从这个深入思考到底怎么处理嫉妒这种情绪。不论是我们是嫉妒他人，或者是被他人嫉妒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子的来面对。所以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一到三十节。我们这段日子都在思想大卫，一个被伤的厌重的人，他怎样从一个牧童到一个国王，走向王宫的路不是平坦的大道，有许多的艰难，有许多的考验。之前我们读到他跟哥利亚的征战，他得胜了，那只是一次的得胜。接着下来，他的生活的当中会不断的出现神陶造他，考验他，最终要把他坐上王位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家都能够心服口服，认为他是得以配位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他的另外一件事件，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一到三十节。我们一面读这段经文，我一面的把一些重要的概念在这里讲解，让大家对这段经文有一些的认识。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耶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耶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好，这里有个字叫做做事精明。做事精明在英文的翻译说他成功，他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动词叫做 sakha， 他通常会翻译成智慧行事。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圣经谈到成功的时候，他从来不是跟金钱名誉地位挂钩的，而是跟智慧挂钩的。换句话说，凡是被圣经称为成功的人，他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大卫是一个智慧行事的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很重要的。我们世俗的观点是有钱的人就是成功的人，但圣经不是，圣经说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所以大卫做事精明。那么第六节我们再读，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祭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那这是一个古代的仪式，也就是说每一次他们胜利庆祝活动的时候，通常是妇女主持的，他们以舞蹈跟铃鼓迎接凯旋的战士。可能你会说，为什么是妇女主持呢？因为男人都去打战了啊，所以女人就在家想好怎么唱这些欢迎他们回来的歌。所以因此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样的仪式以后演变成在罗马的时代，每个战胜的将军他们都被驾到欢迎进入凯旋门。所以这一次当大卫跟扫罗回来的时候，因为什么？他们打胜了战。大家注意，圣经是记载他是迎接扫罗王，所以扫罗仍然是他们的王。第七节一起读，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好，这里一个句话说唱和，一面舞蹈一面唱和。什么是唱和呢？其实它是一种对唱的方式，就是在妇女的群体之间来回吟唱，扫罗杀死千千，另外一组人就说大卫杀死万万，大卫杀死万万，另外一组人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制造一种有生力声的感觉，有回声的感觉。所以它是一个很雄伟的场面。然后第八节我们再读，扫罗甚发怒， 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了。那一切都从这里开始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们能够管住人家的口吗？不能。人家说什么，他自然什么会说。我们当然要很小心，不要随便去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不管我们怎么防，重点也不在外在，重点是在扫罗你怎么听。扫罗就把这句话听进去了，然后自己解读说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圣经没有这样解释，神没有这么说，人没有这么说，是扫罗自己解释的。那我们并不知道大卫是不是觉察了扫罗的怀疑，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大卫什么都没有说，他静静地跟着这个受欢迎的队伍。然后但是无论如何，扫罗就开始怒视大卫了。第十节再读，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圣经给你看到不只是外在，而是内心的问题。当人被嫉妒充斥他的心的时候，表面上没有什么，其实那里面一片混乱了。这节的经文很多时候被人误解，以为是神那里来的恶魔，其实这里只是要说一切都是从神而开始的。天使的堕落形成的恶魔也是神，也是神的创造的天使的堕落。但是在这里并不是说上帝跟某一个恶魔来合作，来达成协议，来折磨扫罗，不是这个意思。而这里的重点更是什么呢？怎么理解这节经文呢？理解的经文就是从神而来的邪灵，它显示神容许这个试炼或者这个审判临到扫罗，来显明他的悖逆。因为他顺服基督的时候，这个让基督掌管他的时候，他的心就开始扰乱了。所以因此我们常常说这种叫做情绪上的波动。所以扫罗的胡言乱语并不是圣灵的感动，而是精神的失控，属灵黑暗的显现。我们今天用现代的名词说有抑郁症。为什么有时候抑郁症你要去追查它的根源的时候，其实是跟嫉妒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嫉妒充满他的心，造成了他许多的扰乱。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他请大卫来为他弹琴。而大卫弹琴就表示，虽然是在这样的混乱当中，大卫仍然是忠心的服侍，就显出了他是个合神心意之王的品格。不过要解决他内心的心魔，不是靠外在的方法，更应该从他的内心去和解，也就是他必须悔改跟神和好。很多的时候外在只能够稍微缓和你的情况，你还是要从内心的问题来处理。所以这节经文只是交代了嫉妒怎样成为扫罗的这个内心的困扰，以致那个心魔就一致的占领着他。好，第十一十二节我们再读，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既怕大卫，以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 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乃在这里大卫说，我是贫穷卑微的人，这是有一点点与事实不相符的。为什么？这只是在说明扫罗没有履行他对杀死哥利亚人的另外一个承诺，就是给他财富。其实大卫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富有的人了，因为扫罗曾经应许他，如果他把哥利亚杀死，要给他财富，给他奖金。但是可见这件事情并没有照扫罗所说的给他承诺，所以他才会说，我仍然是个贫穷卑微的人。好，二十五节我们读，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圣经很清楚把扫罗的心思写了出来，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二十六节，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二百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为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战，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们名被人尊重。这一段的经文结束在讲到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也就是说大卫是一个在当时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战士。所以撒母记上一章这个第十八章呢，是大卫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他祭拜了哥利亚以后，得到了民众的欢呼跟声援，他也赢得了约拿单的深厚友谊。所以第一节已经告诉你，约拿单宁愿把他可能继承王位的这个机会已经让给了大卫了，表示说大卫在走向王宫坐上宝座的这个位置上，前面的困难已经解除了。但是同一个表示，在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他怎样得到人的爱。同样的表示爱的这个词其实出现了四次。第十六节，以色列跟犹大所有人都爱大卫。二十二十八节，米甲爱大卫，当然这在他们结婚之前。还是二十二节，王的所有的仆人都爱戴大卫。那不但是百姓臣仆爱大卫，其实扫罗对大卫开始的时候也是喜爱跟信任的。特别是第二节，他把他留在王宫里面，要他在王宫来侍候他，同时也立他做军长。这个军长的意思其实他就是在将军之下，他在这个扫罗的军队里面是很高的一个职位。所以我们可以说到这个时候，大卫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叫做万千宠爱于一身。这样的人在那个时刻，你只想做一些事情把他掐死啊！看他身边很多的人看见他这样的成功，当然这份的荣耀一定会招来人的羡慕嫉妒跟恨。羡慕不是问题，其实我们也很羡慕许多人他们的成就跟成功，那是正面的，那是好的。但是这个正面的更好的有可能会转变成嫉妒，那就不好了，阴暗面已经开始。嫉妒是有什么？有他的这个有他的这个负面的情绪，而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就是恨，那恨就会造成什么很多的伤害。所以这就是荣耀果然也招致了什么扫罗王的嫉妒。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当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扫罗看到百姓对大卫的爱在超越自己，他就感到 极度不安了。所以其实不在乎人讲的话，这在他内在心里已经是不安了。而当人家讲这些话，就更使他什么不安了。我们一定要学会胜过人家所讲的话。人家讲的话是第一个考验，你没有办法胜过人家讲的话，你就被套在那一个陷阱的里面了。所以有时候话听了之后就这样，就把它忘了，不要再去尝试解释。但是嫉妒使到他的心里面产生了这个不安，所以不安当然最终就演变成深深的嫉妒，而扫罗的内心就被嫉妒的毒素所侵蚀。这个嫉妒的影响越来越大，嫉妒就使他开始没有办法理性的思考。我们说了，嫉妒一开始很多东西就在改变了，先是没有理性的思考。那你看扫罗就盛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谁说的？他们还是迎接扫罗王回来啊，谁说他们要把王位给他了？他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一个少年人，一个青年人，刚刚兴起的。但是扫罗的心里面已经开始不理性，这个不理性就转成什么愤怒，就开始怒视大卫，所以开始心眼也瞎了。所以因此他就不再看见大卫的忠诚跟他的能力对他跟国家都有好处，反而只看到大卫对自己的威胁。其实如果扫罗头脑清楚的话，他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他在你的身边其实是对你的事业，对你的个人有很大的帮助，也对国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没有办法的是，嫉妒一进来，人就没有看见这个这么清晰了，就认定是他是你的威胁，他是要来抢你的王位，他是要来杀害你的。所以他就从一个爱财的君王就变成了一个心胸狭隘满怀杀机的暴君。换句话说，他现在开始转变，他从光明面就转向黑暗面了。因为什么？人的话配合他内心里面的脆弱，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谨慎，我们一定很小心。所以这个嫉妒就驱使他开始做出一系列疯狂的举动。他有什么疯狂的举动呢？第十到第十一节说他两次试图用枪刺透大卫，但是为什么没有刺到他呢？当然他可能是波波 king、啊、我们常常说他可能是一个被标枪不准的人。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大卫是一个身手敏捷的战士啊，任何的危险来他都可以躲过的。所以当然这是可笑的，他竟然要把一个对他有益的人怎么给杀了。他开始已经疯狂了，不但这样，他甚至贬了他大卫的军权。如果你读的时候，他开始做战士长，到了最后他叫他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叫他做千夫长。你知道这是降级吗？若用今天美国的这个军学的制度来讲，他是从一个少将变成一个准将。少将是两颗星，准将是一颗星，虽然还是星啊，但是少一颗就是一颗。那他被降级了，凭什么他被降级？无缘无故的他被降级。不但这样，在十九节他说撤回大女儿跟大卫的婚宴，把大女儿转嫁给别人，这是什么？这是很羞辱的事情。你受过这样的羞辱吗？大卫受过这样的羞辱。有时候我们受到人的羞辱是什么？我印象很深刻，在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他家里很贫穷，然后一个很有钱的同学就带了巧克力来。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看到巧克力眼睛都亮了啊！那个时候这个同学呢，他就看到巧克力从来都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吃过。那这个同学就拿着放在面前，那给你吃。就当这个同学伸手要去拿的，他就转过来，我不是要给你的，我要给其他同学。这就是羞辱，这种羞辱很大很大，在人的心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现在不是巧克力来，现在是你的什么，你的跟你有婚约的人忽然间什么转给别人。扫罗的心变得这样的邪恶。还有呢，十七二十一二十五节他要借助艰难的战争任务接刀杀人，他叫他去跟非利士人打战，他要求一百个羊皮，意思说你要杀一百个人。其实这是冒险的，其实他心里面想他不可能会活着回来的，带着这样的一种借刀杀人的这一种邪恶的心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有这个有使扫罗变得更好吗？没有， 他反而更脆弱，更害怕，而且常常做大卫的仇敌。这一句话呢，它不是一句话随口说出来的，而且它的很含义很容易被低估。什么叫做常做大卫的仇敌？其实它背后是，除非他们当中有一个一定要死去，不然否则这个仇恨不会停止，也就是他决定要把大卫怎么样给杀了。各位，嫉妒看起来很简单，只是一个不满的情绪，但是它是非常严重的。嫉妒是一种复杂的负面情绪，它包含不甘心、怨恨、恐惧、愤怒，甚至希望他人受挫的阴暗心理。所以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说，一个嫉妒的人对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感到痛苦。你对别人的成功感到痛苦吗？当你的同学比你更好，当你的同事比你更好，当你的邻居比你更好，但是你亲近的人比你更好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嫉妒，你痛苦，那就非常的要小心，要去处理它了。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的文学是最会描述人性的。如果你要了解人性，你一定要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他写过四大悲剧中，其中的一个就是《奥赛罗》。这个《奥赛罗》的悲剧完全是以嫉妒的为核心的，以致莎士比亚在这本书里面总结，他说《绿眼怪兽》讲的就是嫉妒，七笑吞噬他所依附之物，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你给嫉妒占据你的心，什么时候你就被他吞吃了。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人类的人性里面的事实。所以因此圣经也多处的告诫我们嫉妒的危害。在箴言14:30，他说心中的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啊。它不但是朽烂，而且从人的骨头里面、骨子里面起来的一个朽烂，就是要把人的生命给摧毁。雅各书3:16说，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就在什么地方有扰乱，还有各样的坏事。这就是为什么《甄嬛传》这么好看啊，因为它里面都是讲到什么嫉妒纷争、扰乱各样的坏事。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嫉妒，家里就乱；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有嫉妒，公司就乱；如果今天教会里面有嫉妒，教会就很乱。今天在我们的群体的里面，任何一种群体你允许嫉妒的时候，那一定是扰乱跟各样的坏事。如果你个人有嫉妒，你个人要扰乱，然后有各样的坏事。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去看，首先先看当我们嫉妒人的时候，扫罗就是我们的一个见解。扫罗就是嫉妒大卫。扫罗的失败其实不是因为有嫉妒的心，这难免。大卫比他年轻，大卫比他有才华，大卫比他能干，正常的。只是他没有管理这个嫉妒，让他在心中滋长。你要知道，嫉妒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扭曲我们的心智，因为它是一个心魔，它是一个怪兽，它会慢慢的使到你失去什么正常理性的思考。所以因此很多时候它的程序是这样，开始时候是一些的受伤。哎呀，他比我的又高又富有又帅，你会很高兴吗？不会。特别你站在他身边相形见绌，你受伤了。但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不去处理他，你就开始进入仇恨。哇，怎么他会生得这样好看，我就不是这样子。你就开始仇恨，这个仇恨会在加深，你就跟他敌对了，不想跟他合作了，不想配合他了。然后你开始讲我怎么伤害他，我怎样迫害他，最后什么就产生悲剧了。多少电影不是这样拍的吗？开始的时候是好朋友，以后因为嫉妒就变成仇恨，最后就想办法杀害他，有的下毒，有的用刀把人给砍了，有各种各样的破坏的。我们常常会读到这一类的，那为什么？就是过程当中没有处理。什么时候你要处理？一出现的时候，一受伤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你就要处理。所以生活中被嫉妒所害的人， 比比皆是。每一天你随便打开一个报纸，随便指着一个新闻，可以从最高的政治层面到最低的生活的小市民的，都有受到嫉妒的伤害。在奥地利有一个音乐家叫做萨列里，他是宫廷的这个音乐师啊，在当时候欧洲的宫廷里面做音乐师的，这个很了不起的。但是不巧，他跟莫扎生在同一个时代，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你学音乐千万不要碰到莫扎，他就是骗到莫扎，所以因此他对莫扎的这套才华，他因此就设计谋要害这个害死莫扎特。虽然历史对这件事情程度上他怎么样子的嫉妒有争议，但有1984年有一本文学的作品就叫做莫扎特传，后来被拍成电影。在这个电影里面就很生动的就把这个嫉妒呢怎样吞噬一个人的灵魂，使他呢无法欣赏甚至破坏他人的才华拍得淋漓尽致。这个萨列里这个王宫的音乐家，他彻夜在思考作曲，终于给他做出了一曲他觉得很满意的曲子。但是第二天当莫扎来的时候，看着他的曲子只是改动了他的几个字的一个音符而已，哇，就使到他的这个乐曲变得更优美，他心里很生恨。然后莫扎随时在他的前面随便这样一弹而已，每一个符音符都是他想不出来的，他非常的嫉妒，正常的。所以生命中你要祷告，不但不要遇见试探，也不要遇见魔掌。对学音乐的人来讲，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何止魔掌，我们当中有贝多芬，我们当中有爱因斯坦，我们当中有各种各类的才华的人。不论你在哪个才华，你碰到了怎么办？所以在职场上我们也常常看到因为同事的升职加薪，你心生嫉妒，他做的比你更好，他赚的比你更多，他升职的比你快。那有时候未必是他的真的是比你更有才华，不过他就更你比你更幸运了，那也是会嫉妒。那在导致你背后就想办法重伤他，排挤他，那最后甚至破团队的破坏和谐，那甚至影响你自身职业的发展。其实我可以讲出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例子。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 A-STAR 的奖学金，新加坡 A-STAR 奖学金是很高的，它是给那些科学家。有一个孩子，新加坡的孩子拿到这个奖学金，他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做癌症的研究，不过他是在 Stanford，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但是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他的大学里面个个都是人精啊，都是天才，所以你跟人精在一起，跟天才在一起不好受的。他这个嫉妒的心就觉得他很努力的，但别人又是怎么样，又是更加的有才华。是的，当你碰到这些人的时候你怎么办？他的嫉妒使到他在实验室的喝的水里面，大家喝的那水里面他下毒，所以就这样被发现，他想毒死他的那些一起做研究的人，就出于嫉妒。所以你看一个拿着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癌症研究的未来的女科学家，大好的前途，但因为什么？因为嫉妒，当然毁了她的一生。所以你看能够熟练监控甚至改变细胞的结构，能够探索复杂的人体的化学反应，但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头脑中的一丝丝的邪念，无法阻挡那些双投毒的双手，嫉妒何等令人担心跟可怕。不要喂养他，你如果有这个心魔一直在你的心里面，你要胜过他，他已经破坏了太多太多的人的前途了。所以在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溜冰，他们在世界表演的溜冰高手，你其中有两个，一个排第一个排第二，这个排第二的呢一直嫉妒呢排第一的才华。所以有一次这个排第一的呢就遇到了他离开他的训练场所的时候被人攻击，专专攻击他的脚。当然这种警方的调查很方便，就沿着这条路出去就找到 挺人把他的脚打断的也是那个妒忌他的人，他当然自己的前途也毁了。所以这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见的，那小这是大的事情。生活中小小的事情呢，每一天你在生活当中碰到的呢，其实很多时候嫉妒也扮演的角色。所以出于嫉妒啊，有时候我们这些开新车人就讲经验，如果你一辆新车刚刚出厂啊，很美的停在停车场，公众停车场，等下你吃了午饭回来，你发现他免费跟你加一条线，不用钱的啊，人家就要用钥匙什么花一条线，所以拿钥匙挂花别人的汽车，你被花过吗？我相信有，但不要是你去花别人的啊。就曾经有一个人，就开一辆车停在停车场，他看到隔壁那辆哇好美的一辆豪华的车，心生非常的羡慕，没问题，但是接下来就嫉妒了，他驾这种车我驾这种车，他又新又美，我又小又丑啊，不平衡了，嫉妒吞噬了他，他就下车，他就拿着钥匙从前面画到后面，再从后面画到前面啊，嫉妒轻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没有注意到车主就坐在车上因此当场就被逮个正着。是的，你看不见，嫉妒遮蔽了你的心。其实大家都知道谁做的，有些时候你讲的话你做的事都把你内在的嫉妒显露出来，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处理我们心中的嫉妒。你不要任它滋长，其实每一次苦毒的嫉妒是暴露我们内心的偶像的，它暴露了我们渴望得到他人的成功、财富、才能或者地位。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更要明白，这已经超过了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跟感恩了。你知道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都是他所造的，才华都是他给的，能力都是他赐下来的，所以因此你要怎样能够胜过嫉妒？第一，你一定要活在上帝的爱跟主权的当中。我们有上帝的爱就会有安稳，嫉妒会常常源于不安全感跟对自己所拥有的不满足。弟兄姐妹，我们有上帝的爱的人一定要常常在神的爱里面满足。我们知道主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我们是蒙爱的人，是蒙恩的人，其实这应该够了。但是如果你的爱 你不是建立在上帝的爱，你建立在物质上面、成就上面、地位上面，我告诉你这些都在变动的。同时对上帝的主权也是我们的基础。信徒要记得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独特完美跟主权的计划，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才干、能力都不同，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跟我们道路不同。有时候神把人放在高位，有时候神把人站在普通的位置上面，但同样的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在神的眼中都要扮演你的角色，你把你的角色扮演好。所以因此我们要专注神对你个人的爱，信靠他为你生命所定的道路，就可以消除跟别人比较的根基。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上帝造你，上帝给你的恩赐才干，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神给你的能力更大，其实对你的要求就更高，多给谁向谁多要，多托谁向谁多起。做高位的人不一定比平凡人更加的幸福，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重担，所以不要嫉妒这些有才华的人，他们有才华，神也给我们才华。我们如果嫉妒的话，就表示你是对上帝不满，你知道吗？你对上帝不满，说为什么你给他这个才华，就好像扫罗对上帝不满，为什么你给大卫这样的才华，但他忘了大卫的才华是要帮助谁的，帮助他的。嫉妒常常就这样子的让我们对上帝的不满意，我有意见，那上帝说你有什么意见，才华是我的，你有什么意见，我给他不行吗？所以你却看见没有， 人的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此我们要对上帝的爱里面得到安稳，我们要相信上帝绝对的主权，有他的目的。第二，我们要培养一颗感恩的心。很多的时候感恩是嫉妒的解药，那与其注意自己所没有的，不如为自己所拥有的来献上感谢。你先为自己所拥有的感谢上帝。扫罗可以感谢上帝吗？当然可以。扫罗自己出道的时候他也说，我是卑微的人啊，上帝你竟然选我做什么？做王啊。还有现在竟然给我国中有这样的人才啊，大卫是帮助我的，如果我自己没有这种功夫，有一个有功夫的人在我身边好不好？好。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有一个有才华的人帮我做好不好？好。但他没有办法感恩，他却看到的不是这样。你要对自己所拥有的献上感谢。其实在你身边有人才，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很怕的是身边没有人才。我们今天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一个教会也是人才，我们的公司也是人才，有人才加入，那是什么？你要感谢上帝的。那当然你也要学会操练感恩，不但为自己，也要数算上帝的恩典，能将我们的焦点从嫉妒的对象转移到赐恩典的神的身上。其实上帝赐人有才华，这些才华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你的朋友很有才华，不要嫉妒他，为他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他可以使我们得益处。就比方说一个演员很有才华，我们不用嫉妒他的才华，因为他演的戏我们享受的。一个歌唱家很有才华，我们不用嫉妒他的才华，因为他唱的歌使我们悦耳。今天在钢琴上有才华的人，不用嫉妒他们，因为他们苦练到最后他弹出来是给谁听的？你听了吗？我听了吗？干嘛嫉妒他们？当然我知道你越靠近的人就 越容易嫉妒，远离的人就不用嫉妒。但其实也不需要，因为靠近的人也说明什么？你有这样的朋友，你有这样的才华，让你能够看见那种意见，你要感谢上帝。所以培养一个感恩和赞美的心，为他人的成功感谢上帝，赞美他的优点，这能够打破嫉妒的枷锁。养成一种习惯，感恩的习惯。有时候我到小贩中心去，你看小贩中心有很多很好吃的摊位，有时候要排长龙啊，有时候你就赶紧排一下子，然后你才买得到。那每一次我买到那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定讲一句话，当那个人把面也好，把饭也好，把他做的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会讲说非常谢谢。他每次很奇怪，通常是他讲谢谢，怎么我就跟他讲谢谢啊？通常是买东西的卖东西的人讲谢谢嘛，但每次我买东西我讲谢谢，而且特别对那个在预备的说谢谢你辛苦了，他就眼睛亮了啊。那么他为什么你要谢谢我？因为你不煮我就没得吃了，你煮的不好吃我就没有好吃的东西吃了，你有这种才华这是值得我欣赏的，我就非常谢谢。所以以后我再来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他知道我不嫉妒他，我欣赏他。是啊，生活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对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带给我们喜乐的人，他们的才华，有些人会煮饭，有些人会这一个在帮生活的方方面面帮助我们，在我们身上感谢他们。你去到哪里都需要这些人给我们带来生活上什么舒适，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养成这种同样的，你也要对你身边的同学同事谢谢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才华使到我们什么能享受。就好像我说的，今天我们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世界，人工智能真的给我们很多方面的帮助，对吗？但是谁在背后操作这些的？这些才华才子在那边研究的付出的心血，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的才华来感谢上帝。先从远的，然后再近的，慢慢的才能够感谢才华。所以我们不要妒忌别人，有时候我常说不要妒忌那些很聪明的孩子，不要妒忌他们，给他们奖学金，栽培他们，他们成为杰出的人，因为他的杰出要成为什么？成为世界的帮助。 就好像一个医生很有才华，你不要嫉妒他赚很多钱啊，给他赚，给他赚，因为他救命的话，救了一条命就是什么，就是一条命。我知道今天你可能感没有感觉的那么深刻，就比方说一个有心脏病的，他忽然间需要动手术，需要绕道也好，那你看医生就是他有这种才华，他就能够在血管，我们的血管很复杂，他就能够把我们的血管换得很好，就好像我们换水管一样啊。但是他能够做到的话，等到有一天你从手术后过来的时候，你会感激什么？感激这个孩子他没有被当掉，他没有被人杀了，没有给人害了，后来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个有名的医生，所以他今天救了你。所以一定要明白这样的一个原理，人都是互动互助的，所以不要嫉妒，就算他是你身边的人。当然第三，爱心要取代嫉妒。很多嫉妒的来到的时候，你感到嫉妒的时候，你要选择去爱那一个嫉妒的人。那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爱那个人，就会为他的成功祷告，因为上帝帮助你，真心的为他高兴。爱我们今天缺乏的就是爱，但是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叫属灵的操练，逐渐用神圣的爱取代你心中的嫉妒。为什么你嫉妒没有爱？为什么扫罗嫉妒没有爱？有爱不会嫉妒，让爱充满你。所以嫉妒跟爱是被盗的。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爱，第四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父母，一对父母，他孩子拿了考试成绩回来，科科都是优等，特优，科科都是 A， 都是 distinction， 这个做爸爸的就打他两巴掌啊，岂有此理，你为什么考得比我好啊？有没有这样的母亲，父亲母亲？没有啊，有跟我讲，我送他去精神病院，他一定是疯了。那好，问你，为什么你不会嫉妒？为什么父母不会嫉妒孩子的才华？原因背后就是什么？就是爱。有一次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做这个要结婚的这个男的，我说如果你太太比你厉害，你会嫉妒吗？啊，这个答案很重要啊。那如果他说会的话，我说你不适合结婚，因为你不爱他。但是如果你爱他，你会嫉妒他比你成就吗？不会。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婚姻里面，太太竟然嫉妒丈夫的成就，丈夫竟然嫉妒太太的成就，我说你一定是头脑坏了，头壳坏了啊！你没有爱，爱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嫉妒。求主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嫉妒就表示我们爱的不够。所以真正的爱为他人的益处跟成功而喜乐，而嫉妒则会因他的优势而感到痛苦跟怨恨。求主让上帝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爱人。我们爱人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糟，他应该是比我们更好，我们也可以流露出的爱。所以这样的爱就使到你不会嫉妒你身边的人的才华，让神的爱充满你。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你嫉妒人的时候，这要操练的，这要常常操练的，这要让你的生命强大去胜过的。只要你不操练，你要记得这个心魔就会把你吞吃了，可能就好像扫罗这样，没有办法更高上再向前了，他就被荡掉了。今天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很多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被荡掉，被荡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再胜过那更大的考验在你的前面，我们一定要去胜过，嫉妒要去对付它。第二，当我们被嫉妒的时候呢？哦，现在是被嫉妒了。大卫是被嫉妒的，啊，看起来好像比较幸福一点，其实不一定。嫉妒人的，啊，不好。被嫉妒的也不一定是好，你要怎么处理？大卫无疑是被嫉妒的对象，我们说过了，万千宠爱什么一生嘛，大家都喜欢他， 那他从一个牧羊少年一跃成为民族英雄，深得民心，甚至王室的耶拿丹和米迦都爱他。所以面对扫罗的嫉妒跟破坏，大卫展现了极大的智慧跟谦卑，他有他的才华的。好，现在如果你被人嫉妒了，你怎么去处理啊？如何处理被嫉妒的处境啊？大家都看着你啊，你要怎么处理？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你可以招来更大的嫉妒啊，最后人家把你掐死啊，还是你能够应付这个场合？首先，第一，你怎么被人嫉妒的时候，第一，你一定要谦卑，保持谦卑跟警醒，避免骄傲跟炫耀。大卫屡立战功，声望日隆，他却始终保持谦卑。我刚才说了，当大家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你认为大卫会怎么做？我想大卫一定很低调，他不会再重复这句话，他一定不会眷恋这句话，他盼望这句话快快的过去，因为他知道他需要谦卑，他用谦卑来回应高升。尽管大卫战胜哥利亚后声名鹊起，成为民族英雄，但他没有让成功冲昏头脑，他以谦卑的态度接受了晋升。这就是为什么当扫罗提出将女儿米甲嫁给大卫时，他怎么反应？我算什么？我的性命算什么？我父家在以色列算什么？竟做王的女婿呢？他没有说嘿嘿嘿，我应该得的哦，你欠我的，你答应过我的，你说我打胜哥利亚你要给我的啊！他在那里争取，我怎样厉害厉害厉害？他没有，他谦卑。是的，这种谦卑的态度，即便在面对扫罗的敌意的时候，也显出他的成熟跟对上帝的依靠。今天我们真的是越有才华越要隐藏起来，其实神展示了他的特性，神是自隐的神，在很多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不一定要抢风头，不一定要告诉人家这是我做的，不一定要让全部的人都知道，不一定要一直在颂扬，不是，我们一定要低调。想一想为什么，就算你再有才华，请问你的才华从哪里来的？保罗就很清楚，保罗说，哎呀，一切都是领受的，我都是领受的，所以既然神验中了我，我愿意谦卑下来，然后低调做人，不要去用你有钱，钱不是拿来炫耀，是拿来想我感谢上帝，我有钱，我给我这样的恩典。然后第二，继续的行善跟敬忠，不要因为他人的嫉妒而停止做正确的事或懈怠智者。扫罗就是这样，扫罗嫉妒了人之后，他什么都不用做了，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对付大卫。而大卫如果说，哇，你对付我啊，我对你这么有功劳，你对付我，你嫉妒我，好了，我就跟你斗的话，那这两个人都是失败者。大卫选择，不，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的品格跟行为最终会为你说话，你是怎样的人你自己要负责，但我不要被你牵引着，我不要被你影响。所以我们华人讲一句话，不跟他一般见识，讲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丢你狗屎，你也把狗屎丢回去，那你不是一样吗？所以因此很多的时候该做的还是要做。所以你看，尽管扫罗试图杀害大卫，大卫还是忠心耿耿地为扫罗服役，他借力弹琴为他驱赶恶魔，他还是替他做这些事情服侍他，而且继续在战场上为他奋勇杀敌。他说，你去跟我炸非利士人100个羊皮，他去拿200个给他，告诉他说，你要100个仇敌，我给你200个仇敌。意思是什么？我还是忠于你所托付我，虽然好像很危险。那么他没有因为不被不公平对待而怀恨在心，更没有趁机反击扫罗，这是何等的胸襟跟忍耐啊！他配得坐在这个王位的上。有时候开始的时候人家嫉妒你，但是你没很好的处理的时候，你变成去跟人家对着干对着斗的时候，其实最后你也把自己 给踏上去了，把命给踏上了，两败俱伤了。所以我们终于我们的继续做该做的。第三，以恩典包容他人的软弱。那面对扫罗王出于嫉妒而向他投掷长矛的大攻击，大卫没有报复。其实大卫要拿起来的时候，拔出来 再丢给扫罗的时候，他就解决了，他不用两枪，他一枪就可以。他是多么准确的一个战士。但是没有，他反相反的有恩典的为扫罗的行为找借口，体谅他的软弱。其实当我们被嫉妒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在某一方面有才华，我们的可能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幸福。你要去怜悯人，就算人家嫉妒，你也知道他当然会嫉妒我，这没有办法，但我要转成怜悯人。就比方说今天你是有钱的人，人家嫉妒你，然后难道你就去跟他一般见识？不是，你要想，我有钱，我的钱要帮助人，我的钱不是拿来炫耀的。有才华，才华不是拿来炫耀，才华是拿来服侍的。今天我很强壮，强壮不是拿来炫耀的，强壮是什么？是拿来服侍的。我常常看到那些健身操啊，健身操啊，把他的肌肉一块一块展露出来，我就在想干嘛啊？你只是展露肌肉吗？活着就是展露你的肌肉吗？我说去扛重东西吧，啊，去搬动那些软弱的人吧，去医院帮忙扶持那些软弱的人吧，那才是真正展现你的肌肉。才华就是这样，才华不是表演给人家看，才华去服侍，去服侍人。所以大卫以恩典包容他人的软弱。是的，我比他更有能干，我要在这方面帮助他。在学校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有些同学数学很好，数学不好的人一定会妒忌数学很好的人。哎，真的数学很好的人，他少一科读书，你知道吗？他少一科，他不用什么读数学怎么读啊？你说温习，明天考数学怎么温习？我们把十年的考题考完了，写作完了，还是不行的。那些数学好的同学，他怎样能够不招人嫉妒呢？他是不是每次成绩出来贴在门口100分100分100分？不是的，我们一个同学他很聪明的，他是个头脑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数学很好的人。他做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班上所有同学们说，同学们，我们当中如果你数学弱的人，我愿意帮你们，我们下午留下来，谁愿意来一起讨论。所以他就用他数学的才华帮助这些数学弱的人。谁会嫉妒他？没有人嫉妒他，每个人都感激他。所以为什么人家嫉妒你？你炫耀嘛，然后你用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嘛。大卫不是，大卫包容他人的软弱，愿主帮助你，你有能力扶持软弱的人，哪一方面有才华，在那个才华的方面帮助人。讲具体一点，你会煮饭请我吃，因为你会煮饭，你请我吃我就很欢喜，你这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不要因为你很煮饭，天天拿美味来然后就回家了，拿美味来回家了，我吃都吃不到，我那里还不嫉妒你，我恨你都有呢，对吧？所以生命就是这样，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第四，寻求智慧的应对。当然人家嫉妒你可以害你啊，所以大卫并非被动挨打，他也有智慧的躲避。所以他要闪啊，他不要在那边，你要杀就杀吧啊，我就为国捐躯吧啊，那还不是时候啊。所以他要在战场上，不是在死在扫罗的枪下。所以因此他有智慧，他会躲。有些情况下可能你需要保持距离，或者寻求值得信赖的属灵领袖跟朋友的建议。如果有一个人已经到了不可理性的在为难你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避就避，可以躲就躲。就好像最后大卫不得已他得逃离王宫，因为他如果不逃离王宫，他会死在扫罗的手下，所以他得逃。然后他到处去漂流，等候上帝给他的时间。我们也应该有智慧啊，不要跟人家硬硬的对着来，人家在明，人家在暗，我们在明，很多的时候是有危险性的。所以因此如果你知道会招人家的嫉妒，或者人家已经嫉妒你的时候，要用智慧去避开这些啊，让你方方面面的 有智慧。当然第五，你要信靠上帝的公义跟保护，你要相信上帝保守。扫罗两次用枪刺他，即使有上帝保守的大卫，使他可以躲得开。所以大卫深知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在扫罗的手中。你需要上帝的保护你，所以我们要毫无怨言的来顺服上帝的旨意。大卫遭遇不公的对待，包括被降职，被国王收回了婚姻的承诺，他没有抱怨或试图反击，只顺服于神的安排，因为他底线永远相信最终的审判政权交给神。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里面，就上帝啊，你掌管一切，才华也不是我要有的，你给了我这个才华，让我这个才华可以荣耀你，我也相信你来掌管一切。所以把自己交托给神，求神看顾你，求神保护你。所以大卫的成功是上帝的旨意，扫罗如果能够顺服，就不会被嫉妒捆绑。我们要顺服，所以如果神给他有才华，给你的才华不如他，我们要顺服，不是把他除掉，不是嫉妒他，而且甚至要为他祷告，让他的才华可以用在什么？用在许多人的身上，使许多人得帮助。所以因此大家都把贡献自己的才华，想想看，教会充满人才，每个人把他的才干恩赐放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会成为何等的荣耀，而不是我嫉妒你，你嫉妒我，彼此的来攻击伤害。那最后谁得逞？我们自己受伤甚至死亡，而仇敌却得逞。所以神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神在每一个团体里面都是如此，神在你的心中也是如此。所以愿我们能够从扫罗跟大卫的故事中汲取教训，学会怎么管理嫉妒。你不可能避开嫉妒的，他会来的，你要管理他，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上帝的爱、平安跟喜乐，而不是被嫉妒的度数所腐蚀。而当我们嫉妒他人的时候，求主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转向感恩跟喜乐。当我们被嫉妒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谦卑、忍耐、智慧，保守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圣经提醒我们，这是日常生活中每一天每个时刻我们都面对的，赐我们有真理的圣灵，有主的灵在我们心中约束我们，让我们借出来的不是纷争、嫉妒、扰乱、伤害、杀害各样的恶的果，而是圣灵所借美好的果子。愿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开花结果，使我们身边的人得到帮助。我们有才华的人献上感谢，我们有才华能够在神的面前被主使用，但也教导我们怎么去来感谢，为别人的才华来感谢，因为这一切最终都要叫主的名得荣耀，叫人得益处。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